诸位同学，我们看长者开示最后的这一句啊，但随缘，明知为有。前面一句呢，他说但为随色声香所取缘，名为无名。这两句我们可以合起来看，意思就懂了。前面一句着重在索取缘，如果但随色声香味触法里头没有索取缘，那就叫有，不叫做无明。这个有是什么？妙有。经上常讲的。妙有非有，为什么会非有呢？他底下讲了。故体无本末也。他非有。那我们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啊，相有性无，事有理无，所以事相如梦如幻。《金刚经》上讲的如梦幻泡影啊，可不能执着，不但不能执着，分别都没有必要啊。你才能起如一真法界。稍稍加一点意思在里头，这什么意思呢？妄想分别执着都是意思啊，稍稍加一点就变质了啊，一真法界就变成十法界了啊。这个稍稍加一点意思，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讲的知见立智啊。但随缘，明知为有是知见的，没有立知啊。前面讲的呢，索取缘那立知，那就变成无明了。无明是这么来的。幕后长者举个例子，如空故想，四肢可见呐。空谷回音呢、你想想这段事情啊，他用这个来比喻，但随缘，明知为有啊。我们对于空谷长啸一声，我们声音没有了，回音就过来了。把这个回音呢比作随缘。这个佛学里头名词称之为有，妙有。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妙有啊。只要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正确了。你的受用不起副作用，副作用是无明，不起无明。 啊，就怕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妄想，不分别，没有分别，不执着，没有执着。你看，妄想、分别、执着都离开了啊，那是什么境界呢？那就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此方即极乐，极乐就此方啊。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真的，阿弥陀佛是什么？是我六根根性。啊，是我本有的不动之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变现成阿弥陀佛了。这个一大段，释迦牟尼佛示相他，通过清凉大师、李长者啊，这两位善友为我们解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得益甚多啊。再看下面一大段，文殊菩萨用言说大啊，前面是示相大的，下面是文殊菩萨言说大。这个经文分为四段，第一段呢探中西游，第二段诸佛子下，第一问总探啊，这都还是赞叹。到第三段何以故下，真探总摄。第四个段落了，诸佛子如来相啊，这是经文呢头一句引用在此地，你好找这个段落。广显难思，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啊，第一段就是探中西游。请看经文。二是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离普观一切菩萨众会，二作是言：此诸菩萨甚为稀有。这个一大段经文不长啊，这一段经文不长。清凉 给我们讲解的不短啊，我们不看他老人家的讲解，这一句好像也不难懂啊。那么讲解里面呢，提供了一些佛学常识啊，特别是对于文殊菩萨这个人啊，清凉大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让我们有机会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前面说过，他是我们的庙会呀，注解里面说，前众疑问，佛令文殊大者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啊。一，文殊世居此土，身有实真呐，来自他方。奇罕万德，降魔之外，通变难思，化满成方，用周三际。到这里，这是一段。文殊菩萨世生此土，这是说明他是实现的。释迦牟尼佛也是实现的啊，实现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啊，教化这个世间有缘的众生，特别是呢根熟的众生啊。那么诸位要晓得，根熟不但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根熟，佛陀在世的时候根性利的没有成熟，可能在佛陀正法时期成熟，或者在相法时期成熟，也可能在末法时期成熟啊，三个时期都有成熟的。啊，佛陀在世当时没有成熟，在后面正法相法末法成熟的都是善根非常深厚。这里头有权有势啊，权是大权实现啊，佛菩萨再来实现的啊，实是什么呢？真正在这个世间修行啊，功德圆满而成就的。我们凡夫不容易看出来啊。啊，文殊菩萨世居此土，这个经上讲的啊，生死国土就是佛陀当年在世的舍卫国啊，文殊师利菩萨了 出生在舍卫国。经上记载的，他有32相80种好，相好庄严呢，跟世尊完全相同。那么也有经上讲，他生有摄政，这个摄政就是摄种殊胜的瑞相，摄也是代表圆满的意思。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充满了祥瑞呀，这个祥瑞是这个婴儿带来的，由此可知，这个小孩福报大了。华严经幕后也跟我们说，善财童子出生，也是家里面呢一家充满了祥瑞。如果不是佛菩萨应化而来，一定是过去世中生，过去世啊修大智慧大福德啊，这一生他又到人间来了，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祥瑞呀。这些事情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都引用到了那我们在此地呢可以把它省略诸位同学如果喜欢想知道你可以去看素钞转论里面也引用到了。来自他方呢，那就是这个经上所讲的，他来自东方啊。我们这个经文上讲，金色世界那么由此可知，文殊菩萨是从东方金色世界到舍卫国去投胎。来实现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他不是普通人真的说是我们中国人说是有来历的奇罕万德。那么这个是多生多劫修集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万是代表的无量无边功德圆满圆满，那成佛了，没错，他是成佛了，早就成佛了这个经典里面介绍他的很多下面所说的都是帮助释迦牟尼佛 教化众生呢，他所实现的。啊，那么诸位要晓得，这个提罕万德这一句是根本。你要不是累积修集无量无边功德，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的智慧从哪里来？啊，佛菩萨累积修行成就的呀，我们不修行吗？啊，我们要想有成就，常常存一个侥幸的心理，啊，以为我靠阿弥陀佛，我待业往生就行了，啊，修持马虎一点也不要紧，那可以待业往生，这个念头错了。这个念头肯定障碍你这一生往生。啊，怎样才能真正往生呢？要发大惭愧心呐，侥幸心不行啊，惭愧心。忏悔心呢，过去疏忽了，这一生学佛也没认真，啊，从今天起，今天觉悟了嘛，今天明白了嘛，把过去这些毛病习气改过来，认真努力，依教奉行，啊，经论上怎么教我就怎么做，这样就对了。啊，经论很多啊，一步就行啊。啊，这一步务必要具足能信、能解、能行、能证，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净土。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是稳稳当当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所以你要发勇猛心呐，啊，发惭愧心呐，啊。忏悔心呢，千万不能侥幸啊，千万不能懈怠，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圣缘，最殊胜的缘呢，啊，这一生要空过了，你就想到那是多么可惜啊。彭吉清居士说得好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啊，这一日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居然碰到了啊，碰到不能够把它抓住啊，空过了，可惜啊，实在可惜。 实的能啊，通通圆满具足，万德具备了。下面他这个智慧德能的作用，降魔之外，魔是魔障，外是心外求法，这外道啊，啊，他有大智、大德、大能，所以能够降伏魔障啊。啊，魔障，佛在八大人觉经里面给我们讲了四种，四大类。第一类五阴魔。五阴，色受想行识，师尊在楞严会上把这个五阴啊，这个阴魔啊，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每一类里面数十种，五阴就变成五十种阴魔啊。楞严经占了一卷半的文字啊，楞严总共十卷呢，讲五十种阴魔占一卷半。谁能降伏呢？文殊菩萨能降伏啊！修行，菩提道上。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啊！为什么不能避免呢？我们在六道里头打滚，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有意无意，你跟一切众生结了多少缘？啊，因果里面讲，欠命要还命，欠钱要还债，啊，因缘果报。佛法里头说得好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啊，这什么叫时辰呢？是在讲的是缘啊，缘没有熟成熟，缘成熟遇到了，麻烦就来了。学佛的同学，我们看到很多啊，遇到冤亲债主了， 就是想念佛他都障碍他。磨在呢，磨在自己身上。啊，着魔的人我们看到不少啊。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啊。啊，真可怜呢、啊。啊，有没有办法帮助他呢？非常非常困难。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五阴魔。第二大类，烦恼魔。第三一类，死魔。啊，死魔是寿命到了，你修行还没成功，寿命到了。啊，这个怎么叫魔呢？纵然你修得不错，啊，你来生再得个人身，啊，善根很厚，还能借着修，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一死一生呢，至少要耽误20年。这是折磨啊。啊，你怎么能够降服五阴魔，降服烦恼魔，降服死魔？啊，第四一大类是天魔。天魔是外面的。啊，我们刚才讲这个冤家债主附身，那是属于天魔一类的。第四类，前面三种是属于你自己的啊，我们的身五阴身呐、啊，啊，有阴魔，阴魔来扰乱呢、啊，啊，怎么扰乱呢？你想用功的时候身体不行，病痛了，疲倦了，精神提不起来了，这属于五阴魔啊。啊，所以你要认识清楚啊，这是自己业障啊。不是外来的 啊，还有一类呢，还是自己本身的烦恼魔啊，妄念纷飞，特别是恶念太多啊，自己知道不好但是扶不住，烦恼魔啊，通通要靠智慧福德啊，智慧福德怎么修呢？戒定慧三学啊，啊，戒定修福啊，定慧是修慧呀、啊，啊，佛教给我们正确啊，啊，持戒修定开慧。这个魔障你就能够制服了啊，就能降魔了啊。有戒定慧的根，有戒定慧的行，外面的冤亲债主也容易化解了。为什么呢？你认真修行，你的冤亲债主看到也会佩服你。啊，说实在话，他也不会刁难你了。为什么呢？看到你有成就了。即使过去生中 深仇大恨，啊，我们修行人，啊，现前我们同修也都知道啊，你看看你们每个人，啊，在佛堂里面都供一个冤亲债主的牌位，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啊，哎，学佛人都会在佛堂供一个冤亲债主牌位啊，道场人多了。每一个人供不是太麻烦了吗？所以我们供一个总的总牌位啊，道场四众同修冤亲债主，我们每天诵经念佛言教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了。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明白宇宙之间的真相，跟我们一起发愿求生净土，我们把过去的冤结化解，从今之后啊，我们做同参道友，我们用真诚心感动他们，他们就不再找麻烦了。啊，不但不找麻烦呢，他们来护法了。由此可知，这个问题断在自己能不能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了，就能改变这些冤亲债主。啊，事出世间之事，没有不能化解的。啊，我们基本的理念，肯定人心本善啊，过去犯的种种错误是我们彼此都迷惑铸下的大错，现在我们觉悟了，明白过来了，我回头了，也希望你能觉悟，你能回头。啊，更希望往昔今生所有的冤亲债主啊，我们通通要觉悟啊。往昔我们错了，我承认我错了，你也错了啊！我迷了，你也迷了，我迷你不迷呀？你会原谅我？你不肯原谅我的时候，你也迷了。我要不迷的话，我可以原谅你。我不原谅你，我也迷了。所以双方都迷才犯过错，双方有一个不迷，这个冤结结不起来。啊，两个都错了。现在很幸运，我遇到佛法，觉悟过来。这一觉悟，我发真正惭愧心呐，帮助所有大众啊，啊，要破迷开悟。 要断恶修善。要化冤家为亲家了。啊，转凡为圣啊。这是一条真正光明的大道。这个不能不学佛菩萨了，佛菩萨是我们的榜样。第二句讲的通遍难思，通是通达，遍是辩才。菩萨有无碍的辩才啊，他才能教化众生啊。没有辩才，对于事出世间法不通，又没有辩才，想帮助众生，你不具足条件。那这个怎么通法，这就难了。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啊，就是现在一般人讲呢学讲经，李老师告诉我，讲经教学最基本的条件是要通达事出世间法，他老人家举了个例子啊，世间法不说别的，就说中国乾隆皇帝编的这一套丛书《四库全书》，你想想你有没有能力通？我们讲堂这里摆的有一套啊，还有一套四库会要啊，全书不能通啊，会要也行啊，啊，会要是全书的精华，是全书的三分之一。说老实话，这一生通不了啊。世间法除了这个之外，中国的外国的那个书籍不晓得有多少啊，你怎么个通法？啊，事法通了，佛法还要通啊。那佛法代表的是大藏经啊，啊，我们这个教堂里面有十套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啊，中文自古至今啊，包括高丽日本啊所刻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啊，总共大概有30多种。这30多种内容 大同小异。啊，任何一种都好，你能通得了吗？如果通不了，你怎么教？你怎么讲？我们听到老师这番话，就像什么凉水浇头啊，没有指望了，两眼发呆啊，看着老师，这怎么办呢？老师讲的话是真的。尤其我们学佛，年岁都大了啊！我26岁开始学，自己确实很后悔呀、啊。为什么不早10年遇到呢？啊，如果我16岁开始学，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26岁才遇到方东美先生，啊，张家大师这两个人是我佛法启蒙的老师啊。迟了，太迟了。虽然发奋用功，真的是古人所讲亡羊补牢啊。啊，我们受的没有受正规教育，补习教育啊。啊，所以李老师讲了，啊，正规我们通不了，那还有一个办法。啊，这还有一个办法，我们的精神就起来了。一心专注啊，听他老人家讲还有什么办法啊，给他通用什么方法呢？感应啊，感通，拿什么来感呢？尘。真诚，真诚到极处啊，能够感动诸佛菩萨啊！我们有感，诸佛菩萨有应啊！这就是一般人讲的，我自己不行啊，我求佛加持。怎么个求法？至诚感。佛加持呢？哎，你不知不觉就通了。啊，老师教我们这个方法。啊，通了之后啊，辩才就跟着来。这个里头最忌讳的是骄慢，如果自己以为了不起啊，以为我很有智慧哦，人家都辩不过我，你这个感应立刻失掉了。啊，所以永远呢 虚心呐、啊，永远对于任何一个众生，谦虚卑下。你的真诚才能显现啊！有一点小小的能力都自以为是，现在人常讲值得骄傲，好了，你这一骄傲就完了，感应完全没有了啊！必须常常心里存着我不行啊，不如人啊，啊，不要说诸佛菩萨我们比不上啊，就是过去现前这些祖师大德，我们能比得上哪一个？常常想着这些人，惭愧心、智齿心油然而生呐！啊，如果实在提不起来，啊，有办法，案头啊，常常放一本《高僧传》。放一本居士传，没有事情去翻翻，你看看这里的人，我能比得上哪一个？啊，就是近代的，啊，我常常提到的地仙老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他虽然是愚，愚不可及呀，比不上啊！啊，李老师常讲啊，我很想学愚啊，学了几十年学不像，可见得学愚不容易啊，愚不可及。他没有念过书，没有学识，什么都不会，但是他对人对事那样的认真负责啊，诚恳双直有恒，能够将一句佛号贯彻到底，我比不上他了啊！他三年就能把阿弥陀佛念来，我搞了三十年了，阿弥陀佛消息都没有啊，怎么能比得上人家？什么原因呢？真诚不够啊，诸位要知道真诚才能感通啊。何以晓得真诚不够呢？啊，对这个人有意见，对那个事也有意见，哎呀，一天到晚看不惯的事情太多了，完全是妄心啊，哪有一点诚意呢？诸位要晓得一尘一切尘啊，绝对不是说哎呀我对于学佛研究经教学讲哦这个尘我有诚意，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忘掉了，你对经教上这个尘是假的，不是真的啊。 真则不二啊，你还常常有二心呢、啊、这是说明是没有诚意啊，通变难思啊，这一句意思很深呐、啊，文殊菩萨不可思议。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